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爱尔兰议员通过决议阻止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7月10日，爱尔兰议会外交事务及贸易联合委员会举行了关于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听证会上，美国作家伊森·古特曼和法轮功学员揭露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进行贩卖的罪行。举办听证会的爱尔兰议会外事贸易委员会所有议员悉数到场，到场议员一致通过了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并将敦促立法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爱尔兰国家电视电台 RTE 和爱尔兰第一大报爱尔兰时报都在第一时间对会议进行了报道。失去新中国的作者古特曼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运用大量调查数据和事实资料得出结论，2000年至2005年间，至少有6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而实际上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超过上百万。与会议员对这一事实表示极大震惊。会议结束时，主席帕特·布里尼议员宣读了参议员大卫·诺瑞斯拟定的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在所有出席的议员同意声下，决议获得一致通过。此前的7月8日，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了爱尔兰国家电视电台 RTE 采访。节目主持人派特·肯尼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众多证据震惊之余，不禁说道，换句话说，中共是按订单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肯尼特别向听众提到自己见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馆外抗议，也见过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户外练功。法轮功的功法十分祥和，与世无争。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澳洲新闻周刊发表文章，中共恐怖的盗取器官罪行。澳洲新闻周刊2013年5月11日登载作者杰弗里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共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说，有可靠的报告表明，活摘器官的事正在发生。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在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文章说，没有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7年前，前加拿大政治家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了他们的报告，血腥的活摘，杀害法轮功学员，盗取他们的器官。在这份开创性的报告中，他们公布了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为了保证他们的器官能够匹配，法轮功学员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检查身体， 最先切下的是眼睛，然后摘取角膜用来做角膜移植，然后那组外科医生迅速地摘取其他器官，最后只剩下皮肤和骨骼，这个人体剩下的部分就会被丢去焚烧。在这可怕的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受害人死亡。正如众所周知的，在世界各地寻找器官捐献的人经常要等上几年才能等到一位匹配的捐献者，在中国寻找匹配的捐献者只需要几周的时间。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必须存在一个很大的活体库，但这些活体不是自愿的捐献者，这个活体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通过他们被强迫做的医疗检查和病理检验的类型可以证明这一点。
大连法院非法庭审，律师遭殴打，集体退庭抗议。8月2日，大连中山区法院借西港法院地盘，再一次对2012年7月6日被非法绑架的11位法轮功学员开庭，7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律师团指出了法院庭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其中程海律师因为被剥夺辩护权而要求控告，遭警察殴打，导致律师集体退庭抗议，这个被称为中山区诉讼案的庭审再次流产。遭非法庭审的中山区法轮功学员原来有13位，其中两人已回家。大连警察以他们为民众提供安装卫星接收器服务、收看海外新唐人电视节目为由，强加所谓的破坏法律实施罪名，企图进行判刑迫害。在这之前，大连中山区法院几次对此案非法开庭都不了了之。今年4月12日，因大连中山区法院临时取消对13位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开庭，并在法院门外发生绑架法轮功学员、殴打律师的事件，导致此案引起世界媒体的关注。6月21日上午，大连中山区法院再次非法开庭，9位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因此案不符合司法程序，证据造假，律师们有理有据的辩护，及当事法轮功学员纷纷指证公检法人员的非法行径，让法官、公诉人无言以对，不得已频频休庭。结果庭审进行到傍晚，最主要的辩护阶段还没有开始，律师团因开庭时间过长全体罢庭，法官于当晚8:30宣布休庭，择日开庭。此后7月5日的开庭又因为法院违背司法程序而告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找到回家的路。85岁的鲍尔·安德森是丹麦民航总局退休机械工程师，幼年时因为医疗事故汞中毒，在漫长的一生中受尽病痛折磨，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解决病痛。安德森在1998年复活节期间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学习班，通过修炼法轮功，他身体的银汞中毒症状奇迹般的消失了，苍白的脸变得红润，雪白的头发又变成了浅棕色，他的脸上浮起了笑容，他真正的感到找到了回家的路。他说，我整整等了65年，直到我阅读了转法轮，我马上意识到师父了解所有的事，也知道所有的事。安德森从98年起一直在哥本哈根国王公园练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安德森与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配合在哥本哈根中使馆前和平抗议。老人每天骑自行车来到使馆对面，摆出真相展板，然后打坐和平抗议1个小时。他说，我们在丹麦中使馆前的和平抗议从2002年开始，来这里为法轮功和平抗议对我来说是最值得做的事情，11年了，我一直都坚持来，冬天我也不觉得冷。很多路过的人问我，你不冷吗？实际上，我真的不觉得冷， 他说，在中使馆前和平反迫害，我要坚持到底，直到迫害结束。2013年7月，法轮功反迫害14周年之际，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除了参加交流会之外，还在哥本哈根举行了游行、集会、烛光夜祷等一系列和平反迫害活动。不善言辞的安德生告诉记者，他非常高兴有机会在哥本哈根看到这么多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随后的大游行和反迫害集会上，都看到了安德生的身影。那天下午，在哥本哈根灿烂的阳光下，这位85岁的修炼人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天津800民众联名救助华莲友。华莲友51岁，原在天津市显像广场工作，任会计职务。97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功，腰间盘突出症痊愈，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全都改正了，工作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博得老板的赞赏。2012年，华莲友被非法判刑7年，他绝食抗议冤刑。已经1年2个多月了，身体非常虚弱，滨海监狱说等人不行了再说，至今不肯放人。在亲友的呼吁下，天津市和周边河北地区已经有807位民众签名支持营救华莲友。征签中遇到街上的3个小伙子，问他们救法轮功学员能否签名，其中一个说签，也有一个名真相的小商户签名后，当被问道，要是公安局找你，敢承认吗？他说，走哪儿我都敢这么说。很多民众在签名支持法轮功的时候，表达了对中共的强烈憎恶。一次，一辆高级轿车停住，走下2个人。华莲友的朋友问，能否帮忙救助？两人听了大概情况后说，共产党太坏了，签。
一位工程师被酷刑迫害的经过。张慧强原是辽宁省抚顺义熙化工有限公司仪表车间的专责工程师，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向人讲真相，2002年5月在他公司地下室内经受了84小时的人间地狱式的酷刑迫害，刑罚包括竖椅子、穿林海、上绳、火刑等。参与迫害的人员包括抚顺公安一处、抚顺石化公司保卫处的20余人。下面是选自张慧强的自述。公安一处的队长关勇点燃了一支35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到我的脸上说，送你到看守所之前得给你剃剃胡子。关勇打着打火机，烧焦的胡须发出难闻的气味。不一会儿，我的上下嘴唇、下巴和鼻孔都被烧起了大泡，我前后左右摆头躲闪，有人从身后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固定住。关勇和另一个人把我的衣服解开，退到后背，把我的裤子脱下，露出下身。我的腰、双臂和双腿都被绑着，他用打火机烧我的生殖器官，顿时发出皮肤和毛发被烧焦的呛人味道。关勇用烧热的打火机头往我的胸、腹部一下一下地戳，他把点燃的打火机在我面前一边晃一边数数，当数到10时，快速地往我身上戳，然后看我的反应，还问热不？ 下次他数到15，再数到20，一遍一遍地烫我。他烫一下，我的身体就抖一下。我深深吸着气，然后用力把打火机吹灭。他开始只是把我的身体烫个红印儿，后来就开始起泡，再后来就发出吱吱的声音，开始冒烟。关勇开始停手了，因为烧热的打火机他也拿不住了，也不怎么好使了。他点燃了一支35烟，眯缝着眼，往前探着脖子，狠毒地看着我，脸上的横肉一丝一丝地抽动着。突然，他深吸了几口烟，然后把烧得正旺的烟头在我手上烫，顿时我的手被烫得直冒烟，发出肉烧焦的气味。我的手臂本能地抽蓄着，本能地躲闪着。由于双手被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本来就被手铐勒得冒血丝的双腕被磨得更深了。后来关勇抓着我的手，用同样的方法把我的十个手指指甲全都烫坏了，手指甲全部被烫起泡。中共就是这样用利益引诱控制着这些恶警，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的人性。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重点大学全年级第一名的由来。小时候，我不是那种太聪明的孩子，我努力学习，仅仅是为了不被父亲训斥，成绩也只是班里的中等偏上。初中时，我开始思考人生，萌发了考个好大学、功成名就的愿望，向往荣誉的冲动成了我学习的动力。成绩虽然不错，但从来没有冒过尖，而且代价是很大的，经常学到晚上11、12点，头发掉了一大把，眼圈黑黑的。初中毕业照上，同学说我苍老的像个老人。到了大学，好像是到了奋斗的终点，就懈怠了，和同学们一起看电影、旅游、活动，缤纷的校园充满了诱惑，空虚迷茫也随之而来。我到学校图书馆，看了古今中外很多哲学书、宗教书，也没有得到圆满的答案。后来，我看到了转法轮，我的心被震撼了，真善忍、返本归真，一直萦绕在心里。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真谛。通过不断地读法轮功的书，我明白了作为学生就应该学习好，学习好的目的是今后为工作负责，为社会负责。在学习中，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去名利心、显示心，我的心感到越来越平静踏实。有一天，同学突然告诉我，你是全年级第一名。我以为同学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想到了种种不可能的理由。我每天要抽很多时间读书练功，根本没有像先前考学时刻苦，和其他同学一样，只是上课听听讲，下课完成作业，考前看看书而已。况且我原本在这些高手如云的优等生中并不出色，入学的成绩在年级能排到50-60名就不错了。况且在优等生中，名次的角逐仿佛是高手的对决，况且全年级有近200多的高手。当拿到成绩单时，我惊讶了，我真的是重点大学全年级的第一名。是法轮大法澄清了我的心，开启了我的智慧，从畏惧父亲而学，到为了名利苦学，再到修炼后明明白白的学，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神奇的威力。
正信者不迷。中国又叫神州，人们自古相信这是被神眷顾着的土地。中共篡夺政权后， 为了让人对他绝对信仰和服从，大力宣传无神论，把信仰神佛和现代科学对立起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毁灭都是宇宙中的高级生命神所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爱因斯坦说，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取代科学的，那就只有佛法了。可见信仰神佛，相信善恶有报，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正信者才是真正的清醒者，不迷者。读法轮功的书，转法轮，身上的癌症消失。瘫痪卧床16年的病人，修炼法轮功2个月，又站起来了。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而遇难成祥，出现生命奇迹。这些发生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是人力无法达到的，也是人间的道理无法解释清楚的。1998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12553人，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 国家体总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已远远超出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医学界和科学界深思和探讨。正信者明白并坚信法轮大法是宇宙中的最高真理，因此无论是欺骗恐吓、威逼利诱，还是酷刑折磨，都无法使他们放弃法轮大法的信仰。正信者不迷。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藏字石，500年前崩断的巨石断面内，经见6个一尺见方、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共毁谤神佛，亵渎天地，杀人无数，恶贯满盈，上天怎能不惩罚他呢？清醒者一听说此事，就明白这是上天在用这块奇石向世人传达天灭中共的天意。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妨多听、多看、多想，了解真相才会清醒不迷。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钱财、福德、灾祸，人们常对那些不正当获取别人钱财的人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受害者则劝解说，别往心里去，破财免灾。其实前者并不是对恶人的诅咒，后者也不只是对不幸者的宽慰，这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天理。钱财不仅与灾祸有关，也与福德有关。清朝年间，北方一个经纪人张某去南方收欠款， 不慎把收回来的银子全都丢失了。正当他悲伤郁闷之时，一位老者上前询问，并将张某领回自己的家。张某见正是自己丢失的钱，便拿出一半银子答谢老者，可是却被老者拒绝了。他说，我要贪图钱财，还能把你叫来吗？赶紧背起来回家吧。张某谢过，与对方互报姓名后，心怀感激搭上归途。刚到江边，突然狂风大作，眼见一艘满载客人的船翻入江中。这时张某将失而复得的银子发给船家，让他们快去救人。结果救上来的十几人中，就有那老者的儿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理平衡着人的失与得。拿了人的钱财的同时，也招来了灾祸，把失物还给失主的同时，也得到了福德。每一个天良尚存的人，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这种看不见的交换。
谦让与争斗。清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王石谷曾被称为画圣，在清朝画坛中声望很高。但是在他成名前，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这件事情还要从运南田说起。运南田从小跟伯父画家运相学画，并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他30岁那年，在常州与王石谷相遇，两人谈话投机，从此结为莫逆。运南田发现王石谷画中的笔意与自己极为相似，水平也难分高下。可是当时无名的王石谷，无论诗文修养，尤其是书法，远不如运南田。运南田设想，王石谷的水墨画十分出众，将来定能闻名天下。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近，为了他的前程，从现在起我就改画花卉，不再画山水，绝不能与他争长短。开始，王石谷不明白运南田为何改画花卉，后来得知，非常感动，并再三劝运南田不要放弃他原本擅长的山水画。后来人们看到王石谷的画上常有运南田的提拔，他们合作的作品当时就是画坛的珍品，享有运王合璧之美誉。而运南田的花卉尤其牡丹，世人称为运牡丹，其画法不同凡响，别开生面，成为写生正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运派花卉。其实即使运南田最终不能成为花卉大家，他那无私无我、做事替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照样千古流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绘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